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我力，离障坦然护主，能行道，七情如如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群，那就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群师第二大佛度吉祥护主龙树究竟义趣的如中论》。如中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宣讲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讲的是第三个科判论义。论义呢，又分了三个问题：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的究竟。如今讲的是第二个问题：所造论体。这个呢，分了暂时地和究竟地两个科判。现在讲暂时地。暂时地当中呢，有分别说实地和说住地的功德。现在讲第一个科判，分别说实地。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积习地、能五地、现前地和远行地等四地。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也就是本论当中最大的一个科判呢，是讲现前地。现前地呢分了两个科判，真实和结尾本品。现在讲的是真实。真实当中呢分了三个问题，略说人境地体相，广说所境空性，我说诸地功德而结尾，说本地功德而结尾的。那么现在讲的是广说所境空性，这个呢分了两个问题，宣讲空性的深意，正是宣说具有深意的空性。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个问题，如何传相、为水传气和说讲之法。如今讲的是第三个科判，所讲之法。这个呢也有义理抉择空性和空性的分类。现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两个科判，义理抉择法物，义理抉择人物。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义理抉择人物。那么这个呢分了两个问题，求解脱者应先破我和宣说彼破的理证。现在讲第二个，第二个科判当中呢分了两个问题，破实有我和程序假立我，或者不破假立的我。如今呢讲的是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当中破实有我，那么就把这个所谓程序实有我的观点安立在了三个科判当中，就说破许我运一体，破许我运一体，破许我运一体，何者亦不可言说。那么这个方面主要来讲啊，就说是对于实有法的承认安立呢，要不然就是一体，要么就是他体。那么至于第三个科判呢，实际上也是绝对包括在义和义的，只不过呢是这些独支部的观点呢，为了就是说建立他的宗派，建立他有我论的宗派呢，他说是非一非义。但是下面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绝对不可能有一个非一非义的实有物。那么这个所以说有自性的法，实有的法呢，绝对是包括在义当中啊，这个在中观庄论的众子和注释当中那是讲得特别清楚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在学习很多中观的理证的时候呢，都是在破一义，就是说你的这个法是一吗？是义的，从这个方面观察的。那么如果说程序一或程序义呢都有过失，所以说呢实际上最后就说明这个实有的东西呢根本就不存在。那么前面呢已经进行了观察我运义体的问题啊，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现在讲的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是破许我运一体。那么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总破和第二个呢破忘记与运有关系的其余我。那么第二个科判已经讲完了，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破许运就是忘记与运有关系的其余我。那么这个呢分了两个问题，第一呢是破前未说之三者，第二呢是总结共同结尾。那么就是说是指在第一个课本当中我们已经讲过了前面除了一义之外的呢，就是我和运能一所依，我具有运的这三个问题已经讲完了。现在讲的是共同结尾。那么共同结尾当中呢也分了两个科判，第一呢是明总结，二是沙迦耶见，第二呢是明即等依靠根本沙迦耶见且是遍计。那么就说是彼等这个彼等的意思就是前面所讲到的二十种沙迦耶见。那么这二十种沙迦耶见是依靠根本的沙迦耶见，我们要了知这个地方的根本沙迦耶见我们容易理解成具身的沙迦耶见，但是这个地方的根本沙迦耶见呢不是真正的指具身沙迦耶见，那么这个地方的根本沙迦耶见也是指遍计仍然是遍计。所以说这样一种二十种沙迦耶见呢二十种我见呢是依靠根本的沙迦耶见且是遍计。那么就是说且是遍计的这四个字呢，第一个呢就说明这样一种二十前面我们观察的二十种沙迦耶见它是遍计，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二十种沙迦耶见依靠的是这个根本的沙迦耶见，所以说这个根本的沙迦耶见和这个就是说它上面安住的二十种沙迦耶见全都是遍计都是遍计法所设的。我们要讲的是这个问题。那么当然呢对于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断证的问题呢，在讲宋词的时候我们还会提到一些它的特色。 那么在宋词当中讲到，由朕无我金刚杵，摧我剑山统坏者，为一沙迦耶剑山所有如是总高峰。由朕无我金刚杵，因为在这个小乘见道的时候呢，已经证悟的无我空性，这种无我空性呢，就犹如金刚杵一样啊，可以摧坏一切的大山。所以说，在宋词当中讲由朕无我的这种金刚杵呢，摧我剑山呢，就是这个地方就讲到的是科判当中的根本沙迦耶剑啊，摧我剑山。那么同啊，这个摧我剑山这个地方要断句。那么同坏者为一沙迦耶剑山所有如中高峰，这是另外一层意思。那么就是说，在摧毁我剑高山的同时，毁坏的呢是依靠沙迦耶剑山的所有如是中高峰。那么在这个当中的这个就是说我剑山或者第三句当中的为一沙迦耶剑山，这个方面是一个意思。然后就是跟这个方面就讲到的是根本沙迦耶剑，这个就是犹如整座山一样。所有如是中高峰呢所有如是中高峰就是说依靠这个山的珠峰。那么我们就是知道一座山它有它的整体，而且呢这个山的最上面有很多高峰九峰山五峰山或者说是很多很多峰。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把这个整个山摧毁的时候呢，和摧毁这个山同时毁坏的也有它的这些高峰。所以说呢，在这个宋词当中啊，根本沙迦耶剑就是指这个地方的我剑山，同坏者为一沙迦耶剑所有都是中高峰。那么这个中高峰呢，就是在这种就是在这个根本的沙迦耶剑上面有二十座高峰。那么这二十座高峰就是前面这个科判当中所讲到的二十种我剑，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二十种我剑和这个地方的根本沙迦耶剑的关系，就是山和山峰的关系。二者呢不是有一种别的，但是呢它从侧面来讲那有不同，一个是根本比如这个整个山是根本，然后呢就依靠这个山它呢也有安立的二十种高峰，这个方面就是这样的一种根本沙迦耶剑和它的一种二十种就是说是我剑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也就是说呢，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问题了。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呢，把这个无我智慧啊比喻成金刚杵，然后这个金刚杵呢是非常就是说是锋利的，非常坚固的，它可以摧坏世间的所有高峰。所以说呢，我们说在流转轮回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沙迦耶剑呢，在这个注释当中，在字释当中也讲过。那么在当我们在没有证悟空性之前呢，这个沙迦耶剑呢是以我为所缘，只有形象只有自信为形象的。那么这个就把它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以我为所缘，这个沙迦耶剑呢就是讲以我为所缘，只有自信。那么就是说把这个所谓的我的所缘呢认为有自信的，这个就叫做沙迦耶剑。那么乃至于没有证悟空性之前呢，每天都在增长这样一种这个沙迦耶剑每天都在增长，日日是在增长的。就像世间的很多山，比如说这个喜马拉雅山，这个珠穆朗玛峰现在呢还在增长，就像这样的。所以说呢，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呢，我们商会当中依靠这样一种这个我见，每天都在增长无数的烦恼，无数的烦恼这样一种种种的三眼呢，都每天都是在增长的。那么当证悟空性的时候，因为在证悟空性之前，他所修持的要不然就是证悟空性的正所缘，比如说人我空或者四谛四六形象，或者就是在就修持证悟空性的助缘，比如说清净戒律啊、出离心啊，还有一些积累资粮啊这方面的。所以说呢，在这个之前呢，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他的这个修行的质量到达一定的质量的时候，他就可以现证空性。这个方面就是在小乘道当中安立见道。那么在安立见道的时候呢，就可以在这个见道位当中啊，证悟无我，现证悟的缘故就能够摧毁这样一种这个根本的沙迦耶剑和依靠沙迦耶剑而铸的二十种我见三峰。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了知了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个当中，以前我们在讲断证的时候也提到过，实际上呢就是说在见道的修行者，他所证悟的是什么呢？他所证悟的空性呢是证悟的具身无我，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具身我空，这个是证悟的。但是呢我们说证悟的具身我空，你能不能够断掉这个具身我执呢？这个方面不行。所以说在这个宋词当中讲到了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彼等依靠根本沙迦耶剑且是遍计。 其实变界，因为前面我们讲过了，在剑道的时候呢，你肯定要断二十种我剑。那么在下面这个颂词当中有提到了，在就是说摧毁我剑高尚的同时，摧毁二十种我剑，这些法都是变界，全都是变界所设的。这个呢是何志忠的观点和其他的一大的观点就是这样讲的，运动论时代的观点也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正悟的空性是绝对正悟具身我的空性，但是呢，正悟的具身我见到的没有具身我，这个方面它的力量还不足够以去摧毁具身的我执。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在相学当中啊，无始以来已经形成的这些变界的啊，就是说是根本的沙迦耶见啊，或者就是说这些依靠沙迦耶见而住的这样一种二十种我见呢，在见到的时候断掉，见到的时候断的是变界执啊，是变界的障碍。所以说这二十种沙耶耶见和依靠这个就是说他而住的这样一种根本的沙耶耶见，全都是遍地所设的。正悟的是具身我空，而断掉的呢是一种遍地的一种我执，遍地我执。至于他的具身我执呢，这个方面在见到的时候已经正悟了具身我空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方面只是一种见，见到了没有我的存在，没有具身我的存在。通过这种见具身我空的这样一种道力呢，这种力量就可以摧毁遍际执，然后呢再通过修道再的去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具身我空啊，通过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见具身我执空的这样一种力量，再串习的时候呢，相续当中安住的具身障碍逐渐就断掉，乃至于最后一丝的这样一种障碍是在得阿罗汉的时候呢完全断掉的。所以说具身执着它是在得阿罗汉果的时候完全断掉，那么在见道的时候摧毁的是遍际执，是遍际执。所以说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安立的这样一种沙迦耶见三和所以如是众合峰呢都是从遍际的角度啊进行安立的。那么此处呢主要是从小乘的见道的这个角度进行安立啊，小乘的见道是大乘的，实际上也是从这个角度某些角度来讲是一样的，比如大乘的证悟二我空，那么这个时候所证悟的二我空它是证悟的具身二我空，但是断的障碍呢是断的遍际障，遍际障更粗更容易断，所以说一见到一见真实性这个遍际的就断掉了，就是断掉了就前面所讲的我是色啊，色是我，我中有色就色中有我，我中有色，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依靠五蕴而产生的这样一种二十种遍际执着的障碍呢，这个时候就完全断掉彻底的摧毁。当然了，这个我们就从另外一个侧面讲的时候，它断掉的是一种这个具身不是具身的，断掉的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遍际的执着，就是依靠五蕴而产生的这个遍际执。那么至于外道离蕴的我呢，更加不可能去这个在见道的这个修行者相应当中更加不会去执着了，绝对是同时断掉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只证悟遍际我空的话，根本也断不了这样一种障碍，断不了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这个连遍际执，就是这个地方的二十种我见断不掉，只有在证悟了具身我空的时候才能够断掉遍际的执着。这个是见到的时候呢如是安立，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欲生论事啊或者都是如是安立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安立成一种这个遍际的执着这个就讲完了这个问题了，就是说是这个二十种沙耶耶见的问题已经讲完了。下面呢讲的是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要讲的是这个就说是这个破寂我蕴一一体合者亦不可言说的这样的观点。那么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正量部的一个支派独子部。那么就是说独子部他所安立的一种观点独子部呢也实际上也是一程序有我的是一个有我中，那么就是说是他是认为有一个实有我的存在，有这样一种我。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有必要分析一下，因为前面呢我们讲到的这个我蕴一体的时候呢，有些正量部的观点认为有我，有实有的我，那么这个方面也是程序有实有的我。而我们在前面给他发过失的时候呢，就是说你要断掉我执，那么我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了，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正量部也好，或者说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独子部也好，一方面他又程序有一个实有的我，一方面呢就断掉我执，那到底是怎么样安立的？如果他认为正无我的时候这个我要断掉的话，那他为什么要程序一个实有我呢？如果程序一个实有我，这个实有的我作为流转的所依，这个实有的我作为就是说是涅槃或者涅槃果的所依，是绝对不可能被断掉的。那么既然不可能被断掉，那么又怎么样安立他自己的一种道体呢？因为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这个颂词当中也没有提到过，但是在上次有个注释有一段当中曾经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是没有直接讲这个问题，但是呢有和这个问题有关啊。以前呢就是我在以前学习这个问题也是有这个疑惑，到底他们要程序一个实有我，又要程序无我，那么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到底怎么样安利他的啊，就是他从他自己的宗派来讲到底应该怎么安利的。就是说在上次有个有一段主张他也讲的，实际上是断掉对我的贪执，那个叫断我执，就是说他也认为这样一种杀戒业见是绝对要断的，这个是颠倒的。但是呢就是说我如果啊，如果对我产生一种贪啊，或者说产生一种执着啊，或者产生一种这个烦恼呢，这个就扭转了。但是如果我哎，就是说离开了这些贪啊或者烦恼的话，就可以获得解脱。所以他一方面可以程序杀戒业见要断掉啊，这个我执见要断掉；一方面呢，这个实有的我还不能破，就是说只能这样安利了。就是说对于我的这种是不是正确的安利？你对我有没有烦恼？如果你在我上面还有烦恼的话，这个叫流转。那么如果你通过修习把这个就是说我上面的烦恼断掉了，我自由自在了，最后我就解脱了。从这个方面也可以大概了知这个地方的问题，就是他从他们最终的角度来讲，到底有怎么样去安利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解脱啊流转呢、啊、我是不能够破的啊，我不能破，但是呢也要程序解脱道，要程序证悟这些，比如说前面我们给他发过失的时候呢，就是法无我，你在苦地的一种事形象的时候，无常苦空无我，你这个无我诸法无我你怎么成立？前面我们这样发的，所以说呢既然我们给他发了这种过失，说明他是绝对要程序这个教证的，这个教义要程序。那么在他自己的体系当中怎么程序呢？就是说对我的这种烦恼你必须要断掉，你不能对我有一种这个烦恼，所以说通过修道呢是断除对我的烦恼，对我的这样一种种种的一种妄执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断掉这个杀戒业见啊，断除这样杀戒业见之后呢，那么最后我就自由自在就可以获得解脱了。那么只做这样一种这个独自不，他也是程序有我的啊，程序有我，我是实有的，我是实有存在的，但是同时要程序解脱。哎，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基本上的意义啊，就是说程序的这个方式和前面呢，我们可以对照啊，可以对照，可以我们可以这样去分析一下啊，可以分析一下，因为在这个很明确的这样讲没讲，但是呢，在有一段注释当中，曾经有类似的一个这样的解说啊，所以说呢，就是把这个两个就是说是合合起来观察，看是不是这样去理解。那么就是说首先呢我们要讲这个问题分成两个问题，蓄积和突破。首先呢讲蓄积，蓄积呢就是讲他的这样一种不可言说的我到底是怎么样安利的。宋子当中讲到有记不可说一意，常无常等实有我，复是六十之所实，亦是我之所言是。这个有记就是讲一些独子部。那么这个独子部呢不可说一意，那么不可说什么一意呢？我和运不可说一意。那么就是说我和运的关系不可能，不能说唯一的一，也不能肯定说是他体的，这个叫做不可说一义。那么为什么不可说一义呢？因为如果你单独去说一义都有过失，比如说你说我运一体，如果说我运一体，因为五运是刹那生灭的缘故呢，你的这个我绝对是刹那生灭的，那这个不能说我运是一体的。那么能不能够说我运他体呢？也不能说我运他体，犹如外道。那么离开了五运之外找不到一个我，所以说也不可能说是一体的非一非一。那么实际上这种非一非一呢，和我们中观中我们说我和运不非一非一，实际上中观中的这种非一非一啊，就是说我和运之间没有一体没有他体，实际上是我是无自性的法，所以也没办法安立所谓的一义。还有有些就是说比如说如来藏中啊，他有的时候也是说非一非一的关系，但是这种非一非一关系它是讲有法法性之间安立非一非一的关系啊，是这样安立有这一他体的非一非一的关系。那么此处呢就是说是就说独子部为什么他这样我们说要破呢？因为他承许这个我是实有的，我是实有的法，那么就是说我和五蕴之间呢必定有一种关联。那么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们说要么就一体要么他体，前面已经从两个科幻已经详细的观察了啊，对方他也是考虑到这些问题啊，他就说不能说一，为什么呢？因为无常的缘故，不能说他体，他体的话里面有我，这个也不可能，所以他就承许一种非一非一的一种关系。实际上我们说就是说一义何者，一不可言说，不可言说什么啊？不可言说一义，他就觉得不可以，我和五蕴之间不可以说是一体，也不可以说是一体的。但是呢在不可以说一和一之外有一个实有的东西，这个就是我啊，这个就是我。所以他还是通过的这种非一非一的关系呢不可说一义的关系来成立一个实有我。那么是在这个上师注释当中呢把他的这个观点列了七类，前面的第一类呢是不可说一，第二类呢是不可说义，第三类呢是不可说常，第四类是不可说无常。那么为什么不可说这样一种这个我是常有的呢？ 为什么这个我不是常有的呢？因为如果要安立常有，必定安立离运我。你如果要安立这个我是常有的，只有安立离运我才可以安立常有。如果你安立即运我的话，那肯定是无常的。所以说呢，它就是个也不可说常，因为它不是他起的啊，不是离开五蕴之外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我的缘故。所以这个我呢，不是恒常的法，也不是恒常的。还有一个呢，如果我是恒常的话，那么如果我是恒常的话，那么我怎么受苦乐呢？我怎么样就是说首先流转又解脱呢？他就觉得这个我如果是恒常就不变，如果是不变的东西呢，它肯定就是有很多很多过患。所以不可说常，也不可说无常，也不可说无常。我们可以和前面的一对照啊，就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是这个我和运一体，那就是无常的了。但是不可说无常，实际上呢，常和无常呢，可以和前面的意义要对着看。因为呢，就是说离运无我的缘故呢，非常。因为就是说啊，不是即运我的缘故，不是无常的。还有一种观点呢，如果我是无常的话，如果是我是无常，那么要安立这样一种这个，要安立这样一种流转呢、啊，安立这个业因果也是一个矛盾，也是一个问题。啊，比如前世的这个我到后世无常的变化了，那么这个作者作业全部变化了，他觉得这个方面也是一个麻烦的事情，所以说呢，干脆说不是恒常，也不是无常。但是呢，有一个实有我，那这个就属于第五类啊，第五个特征呢，那又不是一体，又不是他体的，也不是恒常，也不是无常的，离开了一异常无常之外，哎，这个我有，而且这个我是实有的。为什么这个我是实有的呢？因为这个我要作为作者和受者。要承受苦乐，要修道，最后要感受涅槃果。所以说如果没有一个实有的我，谁去流转？没有实有我，谁又获得解脱呢？所以说他就觉得应该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我。第六个特点，复摄六识之所识啊。那么就是说六识是能识，那么这个我呢是所识。那么也就是说呢，这样一种我呢是六识的所识。平时我们在通过第六意识去观察的时候，就可以把这样一种我呢做一种所识。那就是说这个心识的所缘嘛，或者心识的所了知的、所认知的这种对境，所以说复识六识所识。第七个特点呢，亦是我执所缘识。那因为它是我呢，当然就是我执的所缘呢，就是我执的所缘识了。所以他就从这样方面安立了这个七个特点。但是总之来讲的话，我们要破的就是讲我和五蕴非一非异，一异都不可说。一都不可说，我们要破这样一种所谓的离异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可说的我。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对方已经好像觉得已经程序的很善巧了，我们再怎么样能够破得掉它呢？实际上在月成论识的这个智慧之下，那把它破得体无完肤。所以下面呢，就开始对他的观点呢进行遮破。实际上呢，你这个通过一种主要的根据是使用了一种汇集相违。使用的是汇集相违的这样一种印尘应来破掉的，哪个和哪个相违呢？实有法，你看这个地方讲到是实有我，实有的物质和不可说意义，这个是矛盾的，就把它两个汇集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果是实有的法，绝对可以说意义，绝对可以说意义。如果不可说意义，绝对不是实有我。那么，但是呢，对方他一方面说是不可说意，一方面说是实有我，月成论师就把这两个矛盾汇集在一起，来让他知道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我绝对不是实有的东西。所以下面呢，这个三个破点呢，都是从这个关系方面进行破的。所以说下面比破呢，分了三个科判啊，分了三个科判。那么就是说是若是有事的话，如果程序有事呢，应成可说之过。也就是说呢，如果是有事就是实有。如果你程序我是实有的话，应该可说；如果不可说呢，应成无事而破啊，有这样一种故事。第三个，离二者故，不成有事而之过。然后不成就是说是这个，实际上不成二者，不成二者是哪个二者呢？就是说一义，你不承许你这个我是就是说一义，或者说是非一非义的这个问题，绝对不是有事法。这个是三个科判都是围绕这个实有我和不可说意义这两个观点的就是说核心问题展开进行观察破解。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如果是有事法呢，绝对应该成可说，可以言说。可以言说什么？可以言说意义，或者说可以言说你的这样一个法是怎么样的。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呢，是这样讲的：不许心色不可说，实物皆非不可说，若为我是实有物，如心应非不可说。那么首先呢，这个第一句话实际上是一个比喻。那么上师在注释当中呢，也把这个宋词呢以一个三项，一个三项的推理。 若为我是实，这个第三句当中呢，若为我是实有物，和第四句应非不可说啊，这个是他的这样一种立中啊，就是说若为我是实有物，应非不可说，像这样的话是一种立中，应该不是不可说。那么为什么呢？它的根据啊，它的这个因呢，就是讲实物皆非不可说故，只要是实有的法，皆非不可说，都是可以说的。比喻呢是不许心色不可说，犹如心和色不是不可说一样。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完整的推理了。我们下面呢根据宋词的次序呢做个解释，不许心色不可说。那我们说心和色是不是不可说的呢？心和色，心和色不许，对方也不承许心色不可说。不可说什么？实际上在注释当中有两种解释方法，一个是呢不许心色不可说它的志向，比如说心它是怎么样一种啊，就是说了知啊，明了的一种志向啊；色啊，它是一种自爱的法等等。这个方面呢有一种解释是这样可以说的，实有的法都可以言说。还有一种啊，就是说是这个 不许不可说呢，心和色之间的关系啊，不许不可说。不可说什么呢？不可说意义啊，实际上还是一种不可说意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心和色二者之间呢，一个是这样一种明清的，一种是一种自爱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说心和色什么关系，我们说他体的，绝对是他体，因为是色就不是心，心是心就不是色啊，就是这样一种问题了。所以说呢，这样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心色，这个是实有法对方承认的，我们就使用一个对方承认的一个事物，我们说如果是实物，绝对是非不可说的。比如说心色，心和色都是实有法，心也是实有法，色也是实有法，这个对对方来讲都是实有法。那么就是说既然二者都是实有法的话，那么二者是不是不许不可说呢？绝对不许不可说，对方也会说这个不是不可说的，心和色是他提的。那直接可以讲，尤其是我们如果不是在讲唯识中，唯识中当然有另外一种案例方式了。那么如果是按照对方我们使用的比喻是对方承许了一种心色具有的这样一种观点，所以说对方呢他也不承许心色不可说，他可以说心色是可说的，可以说一体或者说一体当中选择一个，那么就是他提法。那么就是实物皆非不可说，我们就知道了呢，就像不许心色不可说一样，因为心和色就是实物，只要是实物皆非不可说，只要是实有的东西全部都不是不可言说一体的。你的这个我是不是实物？你的这个我是实物。那么如果你的是你的这个我是实物，你又说不可说意义，这就是彻底相违啊，就是相违的。所以说呢，若为我是实有物，如心应非不可说。如果你承许的我是实有的物体，哎，我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因为前面的七个特点当中啊，在讲完常无常之后马上讲常无常的实有我，这个我就是实有的，犹如心色一样是实有的。那么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我是实有的话，如心应非不可说，就犹如心可说一样。所以说呢，这样一种我也应非应该不是不可说的，也就是说应该可说，应该可说。比如说心和心它自己是一体的，那这个可以说一体的关系，心和色是他体的，我们不说是他。所以说你这个我呢，如果说是这个我和这个五蕴之间的关系，我和五蕴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个我是实有的，和五蕴之间要么就是一体的，要么就是他体的，除了这样意义之外没有其他的法。所以说如果你承许我是实有法的话，绝对不可以说不可说，肯定是可说的。所以说我们在破的时候，月城菩萨在破的时候，我们说怎么破的？慧集相违，就是把他一种这个承许的实有法都可说，和他自己承许的一种啊，就是说我和五蕴不可说意义，把这个呢就是汇集了啊，汇集了一个相违。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如果说是有事的话，如果是实有的法的话，绝对是可说的，可说意义。这个方面啊，这个方面遮止了对方的这一种问题了。那么下面要讲第二个问题，如果不可说呢？啊，如果你程序不可说，绝对非是实有物，啊，就无事，无事其实就是这个无实法的意思啊，在这个科判当中，有的说有事，有事就是讲实有法，无事就是讲无实法。所以说呢，像如果说不可说的话，如果你不程序它是啊，就是说是实有法，那么它你程序它是不可说。我们反过来讲，如果你程序不可说，那么就是我们按照这个理论推下去，那么你的我就不是实有法了，因为按照你的程序。不可说的东西都是非实法。下面也是使用比喻和意对照进行宣讲。在宋词当中讲到，如汝未平非实物，则与色等不可说，我与诸蕴既颇说，故不应记此性有。如汝未平非实物，这个是对方承许的，那么就像你自己承认所谓的瓶子不是实有法一样， 那么这个平仄不是实有法，所以说呢这个平仄啊则与色等不可说。那么所以说这样一种平仄呢与色等，则与色等，我们要把这个与色等和前面的这个平仄啊，就非实物的平仄连在一起，就这个平仄和色法就不可说。不可说什么呢？不可说一义，不可说一义。那么就是说是不可说，因为这样一种平仄是无实物啊，是无实有的东西，所以说呢和色和色等等之当呢就色啊，就是说香味触地水火风。那么我们再学句式，学其他的问题都是知道八微嘛。像这样的话，通过八微来组成这样一种这个粗大法。那么就是八微呢，就是讲到了有这个色啊，声音没有色香味触，这个是四微，然后再加地水火风。那么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色法粗大色法，都是通过这个八微慢慢去累积的。所以说呢，这个当中宋词当中讲的这个色等式呢，就讲其他的，香味触地水火风这一方面的这个八个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不可说意义，为什么不可说意义呢？因为这个平仄非实有的。那么我们再观察平仄非实有的问题，因为对方他也知道这个平仄呢，它是一种假立的概念，他是通过八微慢慢累积之后呢，有一种这样平仄的概念，就像前面我所讲到的这个韵句一样，那就像这个韵句前面讲的森林啊、人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个前面我们讲的我，所以说像这样实际上是韵句的法。实际上是累积的法，合合的法，它绝对是非实有的。就像对方承认这个瓶子花瓶这个整体的概念啊，实际上我们讲的这个花瓶是一个整体概念，那么这个花瓶这个整体概念是一种非实有物，所以说它这个非实有物的缘故呢，就和这样一种这个色等不可说一义了。我们下面分析为什么不可以说一呢？因为从总体来讲，这个组成花瓶的啊，这个花瓶是一种名称的一种概念，所以说组成花瓶的这个它的这个组成部分最少八微，如果这个花瓶和这个八微是一体的话，那么花瓶应该成八，那么如果再往下分的话，那么就是无数的八微组成了这个花瓶，所以它应该成无数的瓶子的故事。所以说瓶子和花瓶不可说一体，那么花瓶和就是说是八微不可说一体，如果是一体的话，应该离开八微之外还有花瓶啊，因为是他体的缘故，所以说在离开就是说是这个微尘之外应该有花瓶。那么但是呢就是说一体也不成，就说是这个一体也不成，那是怎么样呢？就是因为这个花瓶是非实有的啊，它是非实有的，所以说非实有的法和它的这样一种组成部分的这个八微不可说一义，所有的这样一种不可说一义的法都是非实有的啊，都是非实有，这个是对方程序的一个理证，一个比喻啊。所以说呢，我们在提醒对方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话题转在我和朱韵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就指出他的谬误之处了。我与朱韵既颇说，那么这个颇呢，不可说的意思。那么我和朱韵既然不可说一义的话，那么你程序的如果不可说一义，绝对是非实有的东西才可以和他的这样组成部分说是啊非一非一的。那么现在你程序我和五蕴不是一体，不是他体，那么如果说不可说一义的话，那么故不应记自性有，所以说你就不应该忘记说这个我是自性有的有实法。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程序，我们把两个科判再做个总结啊，如果你承认我是实有法，绝对是可说一义的。然后反过来讲，如果你说我和五蕴不可说一义，那绝对是无实有的啊，绝对是无实有的。所以说呢，像这样我们在观察，主要我们要指出对方的这样一种观点的错误，你的这样所谓的这个我实有的问题，而且有加了很多这样一种特点，说我和五蕴不是一，不是一，非常非无常等等等等，加很多很多简便。那最后我们分析的时候，你这个我就不存在，绝对是除了分别心的忘记之外呢，找不到一个实有法。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方式呢，破掉了他所谓的这样一个观点。那么下面讲第三个，第三个科判呢，就是说是远离二者的缘故呢，没有二者的缘故，就是说不可以成立有事，绝对不是有事法。那这个二者呢，前面我们讲过，这个二者就是一义。那么如果你说是远离了一义，那这个法绝对不是实有的。下面在宋词当中讲过，汝实不许与自异，而许异与色等法，实法为见，彼二相离实法，故我非有。那么就是科判当中讲到的离二者，就是这个第三句当中讲到的这个二相。那二相是什么呢？就是讲第一句第二句当中讲到的二相。此处呢是以心识为喻来进行观察的，汝实不许与自异，这个自字也是心识，就像你承认这个心识啊，就是说这个心识不 不承你不承认这个心识和自己的心识是相系的。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应该承认心识和自己是一体的，这个叫做这个汝思不许以自异。所以说就心识的角度来讲，观看他自己的本身呢，那就是一体，那就是一体的。而许异于色等法，但是心和色法之间你怎么承认呢？心和色法之间是绝对是相异的，绝对是他体的。你看这个方面把这个实有的法一下分了这二项，这个如果你这个法是实有的东西呢，和他自己是一体，和其他一个法是他体的。所以说第三句马上讲实法唯见别二相，就是说是真正的实有的法唯见别二相，只是见到一和异相，和自己是一体，和其他的法是他体的，所有的实有的法只是见到了这两种相而已。离实法故我非有，离实法故，谁离实法故？你这个我离实法故。为什么离我离实法故呢？为什么这个我就离开了实法呢？因为这个你的这个我是非一非异的，所有的实法都是一异所摄，而现在你的这个我呢是离一离异，所以说呢你这个我就离开了这个实有法的概念呢，离开了实有法的法相。所以说既然你的这个我已经离开了实有法的或者一或者一的这样一种特征，这样一种概念的话，那么你的我就非有了。非有什么呢？非有自性，不是实有法了。所以说这三个颂词实际上比破了这三个颂词太精妙了，一下子就把这样一种非一非异的观点呢完全破掉了，完全可以破掉。所以说我们就知道抓住它里面的这样一种核心，上次在注释上讲得很清楚，就是一种会议相位，就是把你的实有法和非一非异混在一起，就是说是放在一起观察。你要承许我是实有，绝对是可说的，可以说意义，如果你说不可说，绝对不是实有的。就像第三句讲得很清楚，实法唯见别人相，离实法故我非有，所有的实法就是见到这两项了。如果离开了实有法，你这个非非离开了实有法的体相的缘故呢，这个我不是实有的东西，没有一个实有法的体性。所以我们现在要破的就是这个实有的我。所以说使用的是他自己承认的，他自己承许的这个我和五蕴非非的观点，来打破这样一种我实有的观点，那就是这样进行破词。今天讲的这个地方是讲课，今天开会的意思，开会的这些内容呢，主要是一些家庭的问题。修家庭呢，主要还是从公历的十月份左右开始修，修的方式呢有共修和别别修吧。那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上师那个地方啊，下课之后呢有半个小时共修的时间，在大班在咱们这个班里面呢，下课之后有一个半小时的共修时间。像这样的话，其他的时间呢是自己在家里，如果在公休的时候没有完成的回去休。那么上次在这个安排的时候，基本上是在这个过年之前嘛，过年之前修完顶礼和皈依这两个家庭。那么就是说是每天一千的话，在这个每天修一千，那么在这个过年之前呢，应该把这两个家庭修完，就是说是最难修的是顶礼了。像在磕头，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应该修完。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安排的。那么过段时间开始休家庭的时候呢，这个咱们这个课要从下午调到早上，调到九点半啊，不是九点半，调到七点半。那个时候呢就说是要起上课之后要公休，上课的时间呢就说是基本上半小时，讲半小时之后呢，然后就开始修这个法，来一起共修这个法。咱们这个经常不知道能不能做得下，那么就磕头的时候不是磕得下不？就磕得下的就在一起磕了，就这样。如果磕不下的话，就分两组，就是说今天一组来经常修，然后呢一组回家修。那么第二天呢就这样交换。那么如果能够咱们哪天排练一下，如果能够站得下的话，就在一起修的是最好的啊，这个方面是非常好。当然在咱们这个环境当中，你要磕长头估计是不行的，像那肯定是就是磕短头就可以。好像就是咱们这个入度论呢是讲啊，就是说是这个基本上还有三个星期吧。定的时间呢是三个星期，也就是说在公历的9月15号那一天呢要开咸鱼经啊，开咸鱼经。所以说在开咸鱼经之前呢，这个入中论的这个后半部分要讲完。当然就是说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一段，那比较复杂，后面到了这个空性分类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开始逐渐开始简单了，那就不是很复杂了。所以说呢，在这个修家行之前呢，上次的意思也是在修家行之前把这个比较复杂的课讲完，然后呢到那个时候呢辅导也不需要也许一个星期辅导一堂这个就是说相关专论，一个星期讲一堂。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也没有其他的辅导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主要来修家行，主要把这个家行呢能够最好通过质量的方式呢完成了这个50碗家行大概是安排了这样一种问题。 安排这些，还有一些关于下半年的考试的问题，考试的时间呢、啊，考试的这些这个内容啊，内容的话倒是 A 卷 B 卷两个，然后 A 卷呢是入中论，相关专论，相关专论估计也讲得到估计呢一个星期一堂课的话，可能是在考试之前能够讲了十几堂课，如果是十几堂课考试的话，这个对于一般来讲不是特别的复杂的。好像加了个前行吧，像这样的话上次在十月份的时候讲前行，在讲前行的时候就开始要学家行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也是个 A 卷当中也有前行，是这个三个观点来讲呢不是很复杂的。B 卷呢也是咸鱼经这个要考，还有是前行要考，前行和咸鱼经还有一个、好像没有了吧，清书好像刚开始安排后面说是换成前行的，大概是这样，反正我们今天先讲一下，我们先讲一下，过两天这个打印搞出来之后呢，我们那个来通知比较准确的一个数字，比较准确的数字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在下半年呢，并不是说修家行什么都放掉了，我们是也没有放，只不过呢，重点呢，一向于这个修行实修方面的。那么就上次今天也是要求呢，所有的人呢，我们是办所有的人在年底的时候必须参加考试，不管是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现在就要开始了啊，就说以前呢上次也是说是自愿参加，今天呢说是、要改啊，就不是自愿参加，必须参加，像这样必须参加考试，所以说呢要不然就是 A 卷要不然 B 卷，所以说我们今天提前讲的意思就是说就说是什么呢，就是要看该看的书呢，就是说每天都看一点，每天看一些的话，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比较好，要不然的话就到时候再看呢来不及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就是说是按照这个文史班的角度来讲，金刚班的角度来讲，绝大多数应该选择 A 卷。那么除了一些刚刚就是说进来的或这些这个底子稍微差一点的人呢，才选择 B 卷，这个是以前的早就定下来的一种这个传统了。所以说绝大部分的这个道友都是学习很长时间的，必须要考 A 卷。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有些新来的这些方面呢，考 B 卷呢是可以，所以说复习的重点呢，今天也是基本上讲得很清楚了。还有就是说这个背诵呢也是没有变，那就是说入中论的后半部分，还有呢相关专论，还有呢就是讲的这个清书。这个是三个论点，所以说呢，现在大家要把这个问题就说要记清楚了。如果说是到年底没有考试呢，可能不好说，有点不好讲啊，尤其可能其他的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说这个呢，其实今天上次讲的很清楚，今天提前讲了有必要就是说是每天自己除了发心啊，除了这之外呢，要抽时间来看书。这一方面呢是肯定的肯定需要做的。这个呢是提前大概讲一讲，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啊。其他问题呢也是过一段时间慢慢讲了，主要是这个资料出来之后呢，比较详细的这个统计，比较详细的这样的日期啊地方呢可以慢慢的讲下来。下面是做这个讲考。